现在开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九课，今天我会讲第四章论创造。那我们是按照顺序一章一章的讲，在第三章我们耽误的时间比较长，那第四章会短一点，因为只有两节。那下一章论互利又会长一些。那第四章有总共只有两节，很简单哈，但是可能会讲的比较啰嗦一些。第一节，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之神，为了彰显他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就乐意在起初与六日之内创造，或者说从无中制造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并都甚好。那这句话非常的精炼，引用了很多的圣经，我要一句一句的解释。首先第一点，创造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共同的工作。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看到这里有神，有神的灵。格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与他，我们也归于他。所以这里提到了父神，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看到了圣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参与了创造的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证据。第二，我们要明白创造是有目的的，神创造宇宙，创造万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是有目的的。这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彰显他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就明白到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不必要的，是必要的，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就会有普遍启示。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是为了显明他的荣耀，是为了显明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良善的荣耀。所以除非整个宇宙是神的普遍启示，否则就不可能彰显他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观看整个宇宙的一个出发点。无论你是看花花草草，还是整个日月星辰，还是整个宇宙的星空，你都要有这么一个观念在里边。这些为什么会有呢？是为了彰显他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所以这个叫做普遍启示。那这个普遍启示是必要的，因为若没有启示在宇宙中，就不能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普遍启示必然要显明神的永远的定旨。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是这么说的，神的事情人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在心里边就知道。心，人的心是创造的一部分，还有外面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整个宇宙都显明了神的存在，叫人无可推诿。换一句话说，神在永恒里对这个被造的宇宙有一个整全的包含万有的计划，所有的被造物 都在显示着这个计划。所以宇宙一切不是杂乱无章随机碰巧的，如果是随机碰巧的，它就不能显明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计划。所以宇宙的本质必然都是合乎理性的，宇宙和人性多少都显明了神的旨意。因此我们研究科学才有意义，否则这个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山有山神，树有树神，东海有龙王爷，那你就得一个一个去研究，因为它有每个被造物都有它的神，它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科学的出发点，这个就是宇宙有一个规律是合乎理性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也就是那些现代科学的奠基人，那些基督徒来说，宇宙和人性都显明了神的旨意。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是超自然的，这里有很重要的概念。如果超自然要显明为超自然，自然就必须显明为自然。我再说一遍，如果超自然的神要被显明为他是神，他是超自然的，那个自然就要被显明为自然。我们才知道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先知道贫穷，我们才能知道富有。如果我们一生下来就在富有里边，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富有，就是这样的。所以宇宙中如果要有例外，就必须先显明常规。这个例外是什么呢？例外换一句话说就是超自然，就是神的作为。你要明白超自然，你要明白那个超自然的神，你先要知道什么是自然，什么叫常规，什么叫做受造物。所以普遍启示是这样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有启示性，所有受造之物都有启示性，包括罪，包括罪也有启示性，因为罪是反常的。如果我们在罪里边很习惯，那罪就不叫罪。但是你一定不会习惯，你可能习惯你自己犯罪，但是你没有办法容忍别人对你犯罪。所以有些人说他享受罪中之乐，这个是一种幻觉，享受罪中之乐是一种幻觉。在梁山上108条好汉，出了梁山可以随便打打杀杀，但是在梁山里必须守规矩，必须排座次。所以连罪也具有启示性，因为罪是反常的。人堕落以后，自然也必须被显明是被咒诅的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所以整个世界在人堕落以后就连带着受了咒诅。为什么要受咒诅？因为要显明这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世界。如果人堕落以后，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如鱼得水，一直那么活着，那就不需要神了，就不需要公义、良善、圣洁，统统就不需要了。所以堕落以后，自然就要被显明是被咒诅、需要救赎的世界，这样才能显明神特殊的救赎计划。所以为了显明那个特殊的救赎计划，普遍启示里就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叫做神的愤怒。罗马书1:18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普遍启示增加了愤怒，普遍启示和愤怒一起显明了普遍的恩典。普遍启示可以跟神的愤怒一起显明普遍的恩典。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口，说出来就很容易。创世纪9:13，上帝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所以自然普遍启示可以和神的愤怒一起显明神的普遍恩典。所以将来它不但是显明了神的恩典，也显明了不但显明了神普遍的恩典，就是不灭绝全地了，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也显明了神特殊的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何西阿书2:18这样说的，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 和空中的飞鸟比地上的昆虫立约。神居然会给大自然立约，又必在国中折盾弓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所以大自然跟我们人的观景是息息相关的，神借着普遍启示来显明他普遍的恩典，也显明他救赎的恩典。所以普遍启示是必要的。我刚才说普遍启示，我记得第一课是讲到第二课这个是第一章讲到圣经是特殊的启示。所以圣经有四个特性，第一是必要的，第二是权威的，第三是足够的，第四是清晰的。同样普遍启示也有四个特性，我刚才讲第一个特性普遍启示是必要的，第二个特性普遍启示是权威的，因为普遍启示是来自神，因为普遍启示是权威的，所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顺服神。如果你科学的研究方法不顺服神，你任何一个起点你都会走向错误，无论是大爆炸还是什么，任何一个把神排除在这个宇宙之外的想法都会走向歧途，最后全部都是死胡同。所以普遍启示是权威的，因为它来自神，普遍启示又是足够的。这句话很容易误解，以为我们不必看圣经，看普遍启示，看看天，看看地就可以明白真理，不是这个意思。普遍启示是足够的，指普遍启示本身足以达成它的历史目的，也就是作为整个救赎和特殊启示适当的背景和平台。也就是说普遍启示本身已经足以达到神所使用它的目的，但是普遍启示并不足以传递神的救恩，因为这并不是它的目的。普遍启示的目的不是为了启示神的救恩，它是作为特殊启示救赎恩典的一个适当的背景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遍启示是足够的。第四，普遍启示是清晰的，普遍启示是非常清晰的，普遍启示本身是清清楚楚的显明了神在要借着普遍启示所要显明的旨意。虽然我们的神是不能被人透支的，透支就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就好像神知道自己那样，是不可能的，但是人是可以知道神的，因为神特意的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虽然神不能被透支，而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咒诅，但是神人人有清楚的权威的普遍启示，世界人人清楚的显明了神，罪人也能清楚的知道神，这是罗马书1:19-20所告诉我们的。但是虽然普遍启示本身是如此的清晰，但人在堕落之后已经无法正确的理解普遍启示，罪人接受神的普遍启示并不比接受神在圣经里的特殊启示更加容易一点点。也就是说你科学研究离开神，你并不比研究神学更容易，门儿都没有，你最后都是死胡同。为什么呢？罗马书1:21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普遍启示可以让每个罪人都知道有神，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无论是什么科学研究，不需要三体人拆两个质子过来封杀地球的科学，这个人自己的脑子就把它封杀了，因为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高能物理永远达不到透支的地步，人的心理学也永远达不到透支的地步，因为你的前提就是错的，前提是假设没有神。好，一个这样一个普遍启示的观念给我们一个什么用处呢？这是我们护教的时候所要清清楚楚的。 我刚才虽然说的你觉得好像脱离我们信仰的实际，但是一到你开始传福音，你就发现很有用。当你对把这些概念放在脑子里滚瓜烂熟，而且融到你血液里的时候，不管那个不信主的人是从哪个路数攻过来，你都可以预备好你的心，委婉的温柔的回答他们。因为我们护教所诉诸的就是神对人有清楚的自我启示，世人知道他但却压制他，这是我们的前提。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但是你故意的压制你。现在我来替你把你的底牌掀开，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神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护教叫做这个护教有两大类哈，这个一种前设护教，一个是证据护教。我们证据护教就是找到很多证据给他，但是没有用，因为他早就知道了，但是故意压制这种认识。那前设护教就是把你的底牌掀开，我告诉你，你其实心里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使你压制，你故意不承认这个观点。我告诉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的前提是1234567，所以这个叫做前设或者叫前提护教的方法。但是亚米念主义者他没有办法使用这种护教法，因为亚米念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独立于神的计划之外的，所以就不能启示神的本性和形象，所以普遍启示不足以让罪人无可推诿。这句话很拗口，不理解没关系，我就告诉你，亚米念主义者从一点点小的破口开始，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这就是他一个必然的推论。所以亚米念主义者是不承认普遍启示不足以让罪人无可推诿，但是加文主义者或者说改革宗的信仰认为普遍启示足以让罪人无可推诿。那一方面他在审判的时候是无可推诿，另外一方面我们叫呼叫的时候可以让他心里无可推诿，但是这并不是说能够让所有的人信主，因为前提就是圣灵改变他。好，这个是第二点，创造是有目的的，因为有目的所以有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必要的、权威的、足够的、清晰的。第三，创造不是必要的。我们刚才第一点说到创造，第二点说到创造是有目的的，神的创造有目的性，但是创造并没有必然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并没有任何因素促使神非造不可。所以这里说三一神为了彰显他永恒的能力良善智慧良善的荣耀，这是目的，就乐意在六起初与六日之内创造。是乐意的意思就是说他凭他的旨意，他随己意，他爱创造所以他创造，他想创造所以创造，也就是说是出于主权的决定，并不是说非创造就不足以彰显神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神的创造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但不是说神不创造就不能够彰显他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当我们这个概念上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我们觉得这个神就好像一只要下蛋的老母鸡，它不下不死不行，它会憋死的。哎呀，这个我们人很重要，要不是有我们人存在，神的爱这个不知道往哪去发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爱的溢出，不是神太寂寞了要造这么一大堆麻烦制造者，然后给自己找些麻烦，天天的追着你们帮你们解决麻烦。神没有这么无聊，有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是完美相交的。所以创造不是必要的，既然不是必要的，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无数个计划，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如果神的创造是必要的，一定要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他就没有选择，所以耶稣基督就一定要死。明白这个意思吗？既然不是必要的，他就可以选择无数个方案，那他为什么选择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方案，这个 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二个位格必须为我们代死的方案，这会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沉思。我们不是说啊，神不这样没办法，神有办法，但是他就选择了这个计划，选择了这个方法，他已经预定了这个计划中的每一件事情，好让整个创造确实的按照这个计划进行，所以这也是预定论的前提。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不是必要的时候，你才能理解神为什么预定。好，第四，创造是在六日之内，神是在起初与六日之内创造，起初就时间之前，不但创造了时间还创造了空间，他在六日之内创造。那之前人没有太多的想法，这个早期的教父大部分认为六日就是六天，有一些教父喜欢灵异解经，他觉得不是六天，他认为是六个阶段，这个六个阶段。但是19世纪出现进化论以后，新派神学就开始泛滥，所以很多人为了护教，他在这些这些所谓的科学哈，我把它叫做伪科学啊、这个伪科学叫做伪科学的进化论面前，觉得抵挡不住，所以呢，他们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就六日创造被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理解为六个24小时，六个阶段，一日如千年，还有间隔论。所谓间隔论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哎，中间有个不知道多长时间的时间，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好像是经过一场大战，比如说撒旦跟天使打了，然后呢地就空虚混沌，这叫间隔论。这个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小的分支。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神是神，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按字面去理解创世纪的第一章呢？亚当一造出来可能就是一个成年人，也许20多，也许30多，也许任何一个岁数，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地球一创造出来就像好像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几十亿年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神是神，任何不按字面理解创世纪第一章的做法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可以各自解读的。10个人可以有10个人解读，那这个口子一开，你后面圣经所有的都可以自由解读。而现代科学既不能证伪年轻地球论，现在有两种论点，一个是年轻地球论，现代科学不能证伪，不能说这是错的，证明不出来。现代科学也不能证明年老地球论，因为现代科学有很多证据，比如说海洋底下的沙子啊，月球上的尘埃啊，很多，还有银河系为什么没有散掉，这些都证明这个宇宙其实没有这么古老，可能也就那么几万年吧。因为按照它那个速率，比如说月球上的尘埃早就人一塌下去就满天尘埃了，结果发现月球居然到了月球没有多少尘埃，那个第一个人他在那儿就很少一点尘埃，所以有很多的科学证据。所以说现代科学证据既不能证伪年轻地球论，也不能证明年老地球论。所以创造是六日之内，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六天，六个24小时，没有必要去发明啊什么一日千年，千年一日什么，那些都既没有圣经根据，而且每个人可以不同的解读，反而会出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威斯敏这信条写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些观点，就是六天之内，因为还没有进化论出来。好，第五，创造是从无到有，是创造这个词就是从无到有制造，所以创造是没有原料的，创造没有原料，制造才有原料，创造没有原料。神是从无制造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包括物质的宇宙和灵界。所以我们说邪灵，这个天使是个灵，邪灵是个灵，这个灵跟神是个灵，这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说神跟这个邪灵那个天使是一类的东西，不是，神是创造者， 那个是受造物，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灵界也是被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看见的东西不是从能看得见的东西那个原料里造出来的。那这个跟现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现代科学也证明宇宙其实是从无到有的，到最初最初是没有东西啊。所以你要宇宙往高里去看，大里去看，最后什么都没有；往小里去看，最后什么也没有，就是这样的。好，第六，创造的结果是好的，并都甚好。创造的结果是好的，为什么说它是好的呢？因为神查看了他的创造工作以后，宣告他们甚好。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创造结果是好的，首先是神说他做甚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神会说他甚好呢？我们可以从很多圣经里边揣摩神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但是并不是说神因为这些所以甚好，因为这没有必然的圣经根据。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一下神为什么说他甚好。首先，创造彰显了神的能力，因为我们前面说创造是为了彰显神永恒的能力、智慧、良善的荣耀，所以创造彰显了神的能力。这个能力怎么彰显的呢？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慧贤，我不想说同感一零。
哦，对不起。
啊，但是你今天就拿这个词，我接下来要用引用很多诗篇三十三篇。这个神用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用这个命令让万物从无变为有，神一句话，所以彰显了他的能力。然后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所以这是最大的能力，他只需要说一句话，世界就有了。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整个创造彰显了神的能力。第二，创造彰显了神的智慧，整个受造物的多样性、它的次序、它的和谐、它彼此的关系，显明了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这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很好的理由去逛逛山逛水哈。对，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这后面是谁。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四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所以我们说创造彰显了神的智慧，万有的多样性、它的秩序、它的和谐、它们彼此的关系，都显明了神的智慧。第三，创造显明了神的良善，显明了神的良善。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又来了，诗篇三十三篇，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整个创造都显明了神的良善，因此创造彰显了神的目的。所谓的好，受造物的好，好这个词儿，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人定什么叫好，是神说好就好，所以神就是那个标准。那我们就可以揣摩为什么神会说它好呢？因为这些受造之物本性是完全的，换句话说，达到了它所被造的目的。当一个受造物达到了他被造的目的的时候，他就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蟑螂也是好的，蚂蚁也是好的，因为他在创造里边他有他的位置。但是我不能确定在人堕落之前他的工作是什么，我可以看到现在是什么。所以人本性的自由也是神创造的目的。所以神创造人并没有剥夺人的自由，而是给人一种本性的自由。人的自由什么时候是好的？你照着神造你的那个目的，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就是好的。 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我随心所欲，我爱吃麦当劳就去麦当劳，我爱这个就是，不是这样，是照着本性，神照你的本性，当然人最后是堕落了哈，所以这个是好的标准。问题来了，神为什么会造灾祸呢？很多人就会问，神为什么会造灾祸呢？回答是，是为了显明神的公义。以赛亚书45:7说，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神所造的灾祸，包括在神管理下的各种天灾人祸，包括火山爆发，包括地震，所有的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用来执行神的审判和惩罚。所以箴言书16:4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有的创造都有神的目的，当他达到神的目的的时候，他就是好的。这个好不是根据我们的想象，谁都不要死，那你就惨了。哎，这个神说拿地上的蔬果果实果子给人吃，那这个那个你把果子宝宝给吃了，果子的妈妈知道吗？哎呀，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好伤心，这是泛神论的观点。所以我们的一定不要用我们的那个廉价的爱心，我们那个廉价的公义慈爱去把神套在这里边。你看今天的很多泛神论说，哎，那个花叶子有感情的，给他吹个笛子，给他放一些音乐，你看他就会有感动。所以吃素的人也是很残忍的，你吃了那个苹果宝宝，苹果妈妈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这个泛神论者，你干脆死了得了，真的，你死了最好。这个你可以让蚂蚁吃，让臭虫吃，给大家吃。所以这个是拿人的观点去套神的观点。所以神即使造灾祸也是有目的的，用来神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和惩罚。所以阿摩斯书3:6说，城中若吹号，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呢？也是神降的。所以无论是神所造的天灾人祸，还是神任凭人因为罪带出的天灾人祸，都是有目的的。那罪和死亡是不是神所造的呢？不是，人是罪的来源，罪为死亡打开了门。所以罗马书5:12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人的死，人的罪是从人所来的。但是这个动物的死是从哪来的呢？我跟你说，我不能确定，因为从圣经里我并不能确定，以前在人犯罪之前动物是不死的，不知道。你取决于你对死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看到细胞有一种叫做程序性的死亡，对不对？所以死是到处都有的，取决于我们对死的定义是什么。好，今天许多受造物看起来对人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起初被造的时候并非如此。人堕落以后，人是万物的管理者，万物的管理者堕落了，他就给所有的受造物带来了咒诅。所以创世纪3:17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罗马书8:22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待我们被赎。所以我们是连累的整个世界，我们连累他世界，我们连累的世界跟我们的地位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全地的管理者。所以在神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约。所以神与亚当立约，立了工作之约，亚当堕落了，他是我们的法人代表，他违背了约，我们所有的人都违约。那神又与 末了的基督，末后的基督立了恩典之约，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就承受了新约。好，这个创造的教义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讲的好像创造好像虚无缥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已经说到，我们护教的时候，人家很多人喜欢从创造来跟来谈，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融到我们学业里边去。但是在我们平常我们的生命成长中，我们的成圣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当创造的教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面对神所创造的一切来默想他，称颂他，赞美他。具体的就是读诗篇104篇。当你读诗篇104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非常美的一篇，借着神的创造来默想这位神，来称颂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承认他是万有的主人，他有主权随己意使用一切。正如历代志上29:11，大卫在会众面前所称颂的，大卫快要死的时候，他在会众面前称颂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弟兄姊妹，一个人讲真理跟有真理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讲真理，他可以耳朵进嘴巴出，他没有走心，他可以把教科书上念一遍。但是一个人有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真理在管理他，他沉浸在真理里边，这叫有真理。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创造的教义或者说创造的真理的时候，你对生死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就不会面临天灾人祸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去哭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问你要我做什么，你会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问神你要我做什么，而不会去苦苦哀求。你也不会在一个弟兄或者姊妹面临死亡的时候就是给要替他哭啊哭啊，好像这个人真的是就要下地狱了。弟兄姊妹，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知道是神创造一切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有权随他的己意使用一切，随时把我们的生命给带回去。正如大卫所称颂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请问一个活在这样真理里的人，一个被这样的真理管理的人，他在面临今天我们遇到的一切难处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可以使我们脱离人本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义，自以为意。神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我们不敢说这话，因为这是他的，他造的人，他造的孩子，他比你我更关心。你不要去关心这个孩子，夭折的孩子死后去哪里，轮不上我们，那叫自以为意，是人本主义，是自傲，那种自恋，那种自怜。弟兄姊妹，创造的教育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些，反过来从负面脱离的这些，正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是威斯米这小教里问他第一问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生的首要目的。你会在成圣的路上更加清楚，因为神创造一切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不是为了让我们过个小日子啊，让我们家庭平安啊，这些都是个小事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我们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明白了，我们也同样能够相信那位创造的神也照样会保护 护和供应他的百姓。不是说让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的时候我们就飘起来了，我们就浮在半空中，我们每天说一些不着调的属灵的话，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的，是我们对这位神每天对我们的保护供应更加有把握。就像诗篇121篇第二节所说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句话是一句真理。你可以讲真理，但是你讲完了你自己都不信。你也可以有真理，你活在真理里边，你被这句真理所掌管。这需要我们每天成圣的过程。请大家好好体会这句话，不要随便的说这个人有真理没生命，很危险哦。不要很竞争，不要随随便便说这个人有真理没爱心，很危险哦。不要随随便便说这个人捍卫真理没了耶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你说一个人捍卫真理没有耶稣的时候，请你给那个真理打个引号，那个真理不是真理，因为耶稣就是真理。没有可能一个人捍卫真理丢了耶稣，因为耶稣乃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具体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抽象的。好，这个创造的教义有现实的意义。第二条，神造了所有其他受造物以后，就造男造女，具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又按他自己的形象被赋予知识、公义和真正的圣洁，并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中，具备履行律法的能力，但他们也有可能违反，因为他们被允许有自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这意志是会改变的。除了这写在他们心中的律法，他们还领受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只要他们遵守，就可以在与神相交中享受喜乐，并有享有同管一切受造物的权柄。这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四章论创造的第二条。所以第一条是讲到创造整个宇宙，第二条是特别的讲造男造女。我们分成几点来讲述。第一，人的受造有特殊之处。首先，人是最后被造的，神造了所有其他受造物以后，就造男造女，人是最后被造的。就好像先为人预备好了一个环境，然后才把人带入其中。有些人说好像是一个妈妈先为孩子预备了婴儿房，然后把孩子生下来。我告诉你，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个宇宙不是人类的婴儿房，人来到这个宇宙上不是享受，是要管理，管理神的创造。所以神先布置好环境了，然后才把人带入其中。不是婴孩一起来就是个成年人，就可以管理万物，就可以一一指出所有动物的名。这个需要极大的智慧，需要极大的认识，需要完全的知识。所以他是要管理万物，不但管理万物还享受恩典。一个管家管理万物，他享受不了恩典，他顶多是拿个工价。只有什么呢？只有儿子才可以不但是仆人，而且是享受恩典，因为这些都是他的。诗篇第八篇6-8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不是在婴儿房里哦，是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间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造人是这一个目的。神人不但是最后被造，而且人的受造有更大的尊严。我们看到 神在造别的受造物的时候，只是说说有就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但是造人的时候，三一神却开了一个会。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有一种解释说，这里说的我们是君主的那个荣耀的复数，但是更靠谱的，我认为更靠谱的是三一神在开了一个会，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因为神要使人成为管理这个世界的代表。他怎么才能做代表呢？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成为他唯一的形象。另一方面，当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但是我想是在更早一些说的，甚至可能在时间之外就说的。因为在神的永恒计划里，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将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所以神造人是很慎重的，很庄严的。好，第二，人性包括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灵，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和灵魂的，你们才要怕他。所以人有身体和灵魂联合而成。但是有一些个有些个人认为人有三部分，有灵魂体。那这个其实在神学上是很不严谨的，因为神在圣经的很多地方都提到只有就是身体和灵魂。那在圣经里边，灵和魂常常是可以互用的。你可以看到，如果把神的教义、把真理建立在这样这些个词上，是很不严肃的。所以我们认为，改革中神学认为就是二元论，不是三元论。有很多的证据，今天不在这儿提。神所造的人是身体，是灵魂，而不是说人有身体有灵魂。好，我再说一遍，神所造的人是身体，是灵魂，而不是说神所造的人有身体有灵魂。当你说这个人有身体有灵魂的时候，那个主语是什么呀？好像超脱身体跟灵魂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表达其实不太严谨的。所以神所造的人是身体，是灵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身体，是灵魂，都是。所以他的灵魂不是圣灵，不要搞错啊，不是圣灵。耶和华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人具有会朽坏的物质的身体，所有的物质都是会朽坏的，所以不停的要循环。你看像地里长起菜蔬，对不对？是一点点吸收物质在长大啊，在循环，可以给人吃。人需要有这些菜蔬的供应，否则会朽坏的。所以这是犯罪之前就是这样的。但是人也具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说这里说人具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人有不朽的灵魂，这灵魂是有理性的。所以人死后，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这里清楚地说到二元论。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六节说，神是万人之灵的神，所以神直接造万人的灵。神造了第一个亚当，第一个夏娃，然后亚当夏娃就繁衍，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就从肉身生肉身。但是灵是神直接造灵，而不是你的父母生出了你的灵，不是这样的。神是万人之灵的神。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说，造人里边之灵的耶和华。所以神是直接造了我们的灵，不需要经由任何的第二者。 那这个灵，我们的灵或者灵魂，在神的维持之下是不朽的。这不朽不是说，不是说他可以脱离神不朽啊，是在神的维持之下，因为他也人的灵也是受造之物，他是不朽的，因为他不是物质的，不需要物质的循环啊、供应啊那些。好，第三，人有神自己的形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本质上人是属灵的，这个意思。人有神的形象，这句话意思是说人的本质是属灵的。那再具体一点说，是人拥有知识、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人堕落以后仍然有神的形象，只不过是亏缺了神的形象。所以人堕落以后仍然有理性、有道德性、有不朽性。人仍然有理性、有道德性、有不朽性，但是人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知识、公义和圣洁，人已经没有这个了，已经丢了这个神的形象了。但是人还具有理智、情感、意志，还是有的。所以我经常说，人有理智、情感、意志，你说这里边出来的信心都没有用的，不能成为你得救的信心。一个重生的人被基督恢复了神的形象，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第一个，知识会被恢复了，知识对神的认识、对世界背后真相的真认识就被恢复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他有仁义，他有圣洁。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这个神的形象还是不是完全的，只有在完全成圣以后才能达到完美。那人在起初被造的时候，这神的形象的这几个方面什么样的呢？人被造的时候被赋予的知识是对神、对他的旨意和他的作为的一种完全的知识。第二，人被造的时候被赋予一种什么样的公义呢？这是一种内在的公义，也就是具有足够的能力履行神放在他心中的律法。所以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神造人的时候里边有公义，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后来就变坏了。人被造的时候赋予的怎样的圣洁呢？就是与罪完全隔绝，能够完全彰显神的形象。这个是人的圣洁，人被造时候的知识、公义和圣洁。好，这下面接着又说，并有神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中。换句话说，人是有道德良知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得有道德良知。所以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不是说他可以为所欲为啊，不是，他的良心会控告他的。我们的良心安慰我们的时候常常是不准确的，但是当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的时候常常是准确的。但是神的律法残存的一些良心的功用还在那发挥作用。所以保罗说，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此我们每个人里边都有神所放在里边的律法、道德、良知，我们不能以天生如此为理由不肯承认罪，继续沉溺于罪中。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神学家发明出同志神学，他就说 LGBT 他天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即便是天生这样，遗传上有问题，这也不能否认神把律法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里边的律法、他们里边的良心不会成为他们的辩护律师，只会成为神 派驻在他心里的检察官会对他提出控诉，所以我们不能以天生是这样为理由不肯承认罪，因为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那个罪，你无非是想把这个神学，把这个索多玛，把这个罗马书，把这个哥林多前书解释成合你的心意而已，但是你的心里边其实是很害怕的，所以他们不停地要大大声说话，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慌。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如果圣灵引导他，良心的功用就会发生正确的作用。好，第五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神允许人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这个自由是会改变的，是顺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符合人的本性附带道德责任的自由。那这个题目我们会在第九章详细的解释。最后，人不但有律法写在里边，有道德良知，而且清楚地领受了神明确的命令，他们还领受了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神并没有解释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原因，人也没有工具来验证分别善恶树与其他的树有什么区别，人也没有能力去判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一切的解经或者教导，你要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上任意的这个发挥，你可以发挥到无穷无尽，因为没有圣经根据，你可以随意发挥，都是不靠谱的。这一句话之所以是命令，只有一个原因，它是神的命令，它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命令必须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仅仅是因为神的命令，所以才能试验人是否顺服。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顺理成章，有 A 推出 B，B 推出 C， 你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你通过合理的判断、科学研究一切啊，你就会知道不要吃毒药，要吃补品，对不对？这个不需要顺服，只需要知识。但是神的命令就是一个例外，仅仅是因为神的命令，这才叫做顺服。所以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比你聪明，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你顺服，这个不叫顺服。这叫服了他，对不对？没办法。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最不容易的就是顺服，我们教会一大片人碰到顺服齐刷刷的倒在地上。一定要知道理事会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为什么、你进理事会好了，说理事会也不是神啊，不就是个弟兄姊妹吗？那你是神咯。所以顺服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你顺服他，没有其他的理由，其他就不叫顺服了嘛，讲理嘛。所以人堕落以后，这是堕落的本性，人堕落以后就倾向于用讲理来代替顺服，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实际上就是认为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当一个人说谁谁谁不是神，就是意思说你就是神，通常是这样，不要掩盖自己，其实你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是创世纪三章五节，然后神在这个命令后面隐藏了一个应许，只要他们遵守，就可以在与神相交中享受喜乐，并享有统管一切受造物的权柄。那这句话威斯敏斯特信条很谨慎地写出来，没有任何其他的评论，你可以理解成奖赏，你可以理解成不是奖赏。在宗教改革以后，有一些神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奖赏，但是有更多的神学家认为这不是奖赏，因为 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做的，不需要奖赏啊。就是有些人是认为是因为行为之约造成奖赏啊，有很多改革宗神学家是这么说的。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很谨慎的不说。那我的理解，这不是奖赏，这不是奖赏，而是你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这样的。不是因为奖赏啊，你顺服了，所以你可以与神相交，你又享受统管一切受造物的权柄。不是因为神之前就说了你可以与他相交，你有这样的权柄，现在你顺服神的命令，只是保守你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好，今天我就讲这些，那我们下一次会讲这个神的护理。